幼童胆大，无时顾虑，想这地方真好，由此用食大那毒虫，绝不会被他发现。忽听对面崖缝中寨寨而起了一种异声，却不见有毒虫爬出。仰望空中，那雕本是对准崖缝那面直射过来，眼看离崖不过四五丈高远，一双铁翼鼓荡起来的疾风，吹得崖上下衰草白杨渐渐骚骚，宛如潮涌。不知怎的，倏地一个转侧，往斜刺里回翔过去，纵又向空盘飞，口中不时怒笑，几次飞进崖缝，俱都向侧绕飞，终不下降，好似避开崖缝一带神器。下面响声也越来越密，待了一会，窸窣之声忽止，那雕飞乌越急，始终绕着崖缝做一圆圈，回翔不下，越飞越急，圈也逐渐缩小。文林这才看出那雕似为毒虫而来，这等猛禽竟不敢与之正面相对，可知凶毒厉害。一看月华已近自出，一人还不见到，俯视石凹，见沈黄立在怪石后面探头侧望，不知前是空地，以为前有怪石，意欲闪躲，绝好隐伏之处，便不去唤他，只低身比了比手势，告以雕虫互斗，少时必有凶杀，一人也必快到，令其小心，留意退路，免中毒气。沈黄越看那雕越觉可爱，又知那雕想杀毒虫，心正盘算如何助其成功。对于文林警告并未在意，后见那雕飞圈缩小，只有三数丈方圆，山的崖顶小树杂草飒飒乱响，视野降低，崖缝中反倒没了声息。年轻好奇，忍不住扬手一石朝缝中打去，石块落处，先是寨耳乱响，紧跟着呼的一声，猛窜起一个怪物。沈黄发石时，文林因见那雕越飞越进崖顶，利爪上好似毛茸茸抓着一物，因飞大急，赤宽爪大，只见抓紧一团有毛之物，看不出是什么东西，正在定睛注视，没有留意。沈黄听出崖下一声叫前猛急，方料毒虫发威，需要起斗，忽听忽的一声巨响，窜起一条怪物，约有两尺多长，前半形似一条大蜈蚣，红睛火舌，口有钩钳，腹下两排利爪，通神碧鳞，中杂二三十点红色星光，爪生绿色，闪闪生光，后半蛇身蝎尾，色作暗绿，初窜出时，利爪滑动，映月生辉，摇耳乱响，爪上绿毛又有亮光，看去宛如两行碧莹，当中夹着一溜红火，崖缝自顶分裂，缺口离地约两三丈，毒虫起势，似朝二人前伏的小风飞来，刚到崖口，前半身正朝风这面斜窜，忽听风侧呼哨之声，那雕突似流星下射，当头扑到，毒虫见雕下击，立时回身窜离崖口，忽然朝上回攻，从后半沟尾朝下一搭抵着崖石，身子一拱便翻身朝上窜去，其疾如箭，动作矫健灵活无比，加上周身火眼必盈，月光之下美观已极。那雕四只毒虫厉害，竟不敢正面与敌，一见毒虫窜起，一声怒笑，左翼一偏便掠崖往侧投去，过时由双爪上打下一团东西，两下高低相隔约有三丈，毒虫窜高只得丈许，血口怒张，口边双钳往旁一焚，火焰也似的红信往外一伸，喷出一股红烟，正向空中急射，吃那毛团打下，因势大急，不及闪避，正中头上竟被打落下来，雕已飞过，毒烟不曾射中，那团有毛之物乃是一只雄鸡，头爪已去，因雕力猛，来势更猛，毒虫身子凌空向上喷毒，骤不及防，挨了一下，顿犯凶威，猛伸前爪抱了毛团一同落下，巨伏在崖缝山石之上，钩尾翘起，反搭背上，用前面四条利爪抱着那只死鸡，利口开处，舞动口边双钳，先是呼呼发威，口喷毒烟朝鸡身射去，隔不一会，前爪往外一分，刺的一声，鸡身其中分裂，毒烟随同红信往血口中一卷， 也未见怎吞吃，怪口张处喷起大片鸡毛，鸡身皮肉已被毒气化尽。二人见状正自害意，毒虫将鸡血肉吸净，停了一会，二次爪牙乱动，又在作势欲起。文林隐身偷去，不知毒虫感应力强，爱徒已然闯祸。等到看出毒虫前额一对胸襟灿若明星，背上还有两行怪眼，头朝着自己这面发威神气，就许踪迹已露。耳听空中刁鸣甚急，也未细看，心正惊疑。毒虫已将离石而起，忽然巨势不动，前半身竖起，朝空仰望。定睛一看，原来那雕又在空中盘飞，先走的雕也飞了回来，互相回翔。盘控怒笑，爪上也似抱着东西。毒虫目光注定两雕飞处，往来摇摆，口中呼呼发威，意似恨极。无奈两雕飞得极高，无可奈何，急得两排利爪连同周身皮鳞一起颤动，窸窣乱响，宛如一片骤风急雨之声，是更猛恶。又待一会，毒虫似因雕飞太高，无可奈何，刚把前身放下，又朝对风发威怒视。二人耳听呼啸之声又起，内中一雕忽然自空飞降，这次不由正面下击，好似胸有成算，故意引斗，落处在崖前山径之上，离地只有两丈，相隔却在五丈以外。毒虫本是怒急，蓄势待发，性又凶暴，不等下落，身子一弓，两排利爪一起滑动，一溜火星带着两行地影，箭一般朝前平射出去，哪知上了大当。那雕本是诱敌出巢，一箭迎面窜到，两翼一侧向上斜飞，正活毒虫一高一下相对错过，毒虫扑了个空，落地之后待要回窜，另一大雕忽由后面追来，离地四五丈，快要飞到毒虫前面，双爪突伸，一块尺许大的山石突然凌空下击，毒虫闪避不及，竟将尾钩打断，腹痛情急，向空猛窜起两三丈高下，雕飞甚高，自然扑空。那雕一味引斗，时高时低，毒虫竟被引远。文林因叫孤峰危险，意欲乘机下风逃避，又恐毒虫飞回，遇上必死，心头又在烦恶，头晕身软，疑是中毒。耳听两次呼啸之声，回顾无人，不知是否减兵如所发，正自进退两难，忽见前雕往夹缝中侧身下头，牙缝前窄中宽，最宽处也只丈许。那雕必须侧身而下，刚一投入，又听呼啸之声发自孤峰侧面，正对牙缝的怪石之上。那怪石高还不到两丈，本是峰顶微石，不知何年断塌，落向峰侧前面山径旁边，离那崖缝只两三丈远近，上峰下锐，小半截插入土中，其形如斧，无法上升，上面满生苍苔，石形甚奇，顶上好些石包，高低错落，大小不一。二人闻声注视，刚瞥见顶上现出一人，那雕已由崖缝中飞起，两翅羽毛凌乱，似被崖缝内山石擦伤，双爪抱着三尺多长，前大后细，形似海螺之物，飞到石上，轻轻放落，架在两个大石包当中，便朝前飞去。石上那人也似现身，正是简冰如，先由身畔取出一物，投向螺口之内，回顾二人，低喝道：“周先生物中毒气，性上轻微，此时不及坚固，可将这丸丹药人口化验，试完再见。”沈黄照顾周老师，不许再淘气了。说罢，扬手掷来一个小纸包，中包两粒青色丸药。文林忙取一粒放在口内，把另一粒命沈黄服下。简冰如又在连连呼啸，声甚清越。跟着石包后，又有一人探头，正是狄龙子，身穿一件短衣，上面都是口袋，袋全鼓起，背后还挂着一个长条布囊。简冰如把手一挥，龙子便将身扶倒。这才看出那海螺是个贝壳，大炮也似，嵌在两石缝中，偷向毒虫去路。简冰如师徒同服时候，手中各拿着几个鸡蛋，动作绝快，一会便自停当。 一声长啸过处，遥望前面，二雕本是时东时西，在林野上空盘飞引动，忽然连翩飞来，毒虫随在后面昂首追逐，不时向空窜起一两丈高下，无奈雕甚狡猾，老是时高时低，互相引动，不时抓起石块猛击，毒虫尾钩已断，连受打伤，先是口中狂喷毒烟，等到追回，只管喷毒发威，已成强弩之末，比出追时神情已现狼狈，口中毒烟也减去了好些。相隔七八丈，忽射二雕半跳半驰一路起落急窜过来，二雕四只毒虫受伤力竭，互相飞鸣追逐，抓起地上石块乱打，毒虫回头一追便自扬去，控自暴怒，无可奈何，连回追了几次并无用处，便不再追，一任二雕飞鸣追击，更不回顾，一味朝前猛窜，离时两三丈，忽然停住，据地发威。二雕刚抓起地上石头凌空下击，毒虫忽然目住石上，身于一弓，似要朝那贝壳斜射上来，前半身刚一离地，简冰如突游石后起立，一扬手就是四五个鸡蛋，照准毒虫的身上连珠打下，手法又准又快，只听叭叭连声，右手打完又是左手，接连不断，月光之下宛如一条相连的白链。龙子在旁把背上口袋朝下倒出鸡蛋，一连地将过去，冰如双手交替打之不已，从未洗手，师徒二人配合的严密异常，又稳又快，弹到重身全都粉碎，先打的那毒虫满头满身都是蛋黄淋漓。说也奇怪，那么猛恶灵颈的毒虫，竟被那么小而易碎的鸡蛋打得晕头转向，禁受不住，屡次想要冲起，俱被打退，直似一条水龙向毒虫浑身射击，通体打遍，先还见虫背怪眼闪闪放光，打到后来竟全闭上，前面双目也打瞎了。口沈黄见师父这高本领，喜得乱跳，方喊师父还有一只眼睛怎不打瞎。狄龙子身上鸡蛋已全取出递过，人顺时候溜纵下去，简冰如鸡蛋也自发完，剩下十来个，双手握住，身于往侧一偏，这十二雕仍在空中盘飞不下，人一停手，毒虫立即呼的一声朝石上窜来，一头射到界窍之内，钻了进去。简冰如一早纵下，到底接连两纵便到前面大树之上，先将残余的七八个鸡蛋照准界窍之中便打，引文科内容而乱响，不住震撼。简冰如忽然扬手，又是两点寒星直射进去，只听刺刺两声，四拳打中在毒虫身上，壳内震动更烈，树地腾起老高，离开石缝架处滚落下来，巴扎一声大震，把地皮砸了一个大坑，毒虫头尾颠倒，窜势太深，怪头嵌向壳的尾部，身于无法调转，在里面滚动不休，腾起老高，满地乱滚，那条断尾不时伸出口外，乱颤乱摆，仿佛痛极，似这样约有顿饭光景。世子见衰，简冰如早就纵落，龙子也赶上前去并立旁观，最后界窍不再滚动，简冰如把手一挥，两雕争先飞下，抢了界窍抱起往空飞去。文林师徒早要下去相见，被冰如止住，试完之后方令龙子来换，吩咐避开正面，由风后树林中走出去，往前面林内等候。二人一言走往林内，冰如也随后走来见面，招文林脸上细看了一看，埋怨沈黄道，你这娃儿怎的大胆不听话，我因今夜试完便要起身赶回峨眉，前日围除这条毒虫要费不少手脚，无暇传授多谈，你年纪尚小，未必能耐山居之苦，恰巧温泉峡附近有一挚友隐居，正好托他代为传授，等过二三年再往峨眉寻我，此人已不收徒，经我力说方是允诺，原定试完同去，不料你胆大惹祸，差点送了周老师的性命，如非年幼无知，定加重责。沈黄和文林亲如父子，一听中毒好生愁急，跪地哭求解救， 问客有害。冰如唤起一说，原来先前呼啸乃冰如所发。怪虫名叫钩吴，乃道书上西南十四毒虫之一，性最凶毒，在脱壳以前毒气更重，必须在脱壳之后一周时内除它。此虫最为卵枝，中上腐烂，先前两雕乃温泉下隐居的挚友，多年驯养，性猛通灵，今晚特意借来相助。毒虫也颇通灵机警，感应之力极强，嗅觉最灵，如不用时打它，空中两雕正在引斗，就被发现也不会追来。沈黄一打，被他嗅出人在对面，又当初醒出壳，胸襟尚未全张之际，被那一时打痛，越发激怒，如非二雕冒险加工，文林师徒二人全要中毒难救。